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的要闻解说时间，我是倪楠。今天一起来聚焦朝鲜核武历程回顾，从否认延边反应堆的存在到宣布抵达了完善国家核武力量的终极目标。朝鲜战争过去了64年，但是朝鲜半岛局势从没有如此紧张过。今天早上朝鲜进行了该国历史上的第6次核试验，这就是朝鲜之前所称的要给世界的一个重磅消息。朝中社9月3号消息称，朝鲜在当日中午12点与北部的核试验场成功进行了洲际弹道火箭可携带氢弹的试验。该声明由朝鲜核武器研究所发布。根据该声明，本次氢弹试验的目的是确认氢弹威力调整技术以及其内部结构设计方案的可靠性。该氢弹可装载到洲际弹道火箭的战斗部进行使用。朝中社表示，本次氢弹试射的总爆炸威力裂变和聚变的威力比反应两极和热核武器质量水平的物理指标均达到了设计值，检验了氢弹第一级压缩技术和连锁裂变起始操纵技术的精密程度，再次证实了第一级和第二级核物质利用率达到设计的水平。试验过程中没有放射物质的泄漏，也没有造成任何生态负面的影响。朝中社表示，本次的实验检验了提高氢弹第二级核聚变威力方面的核心技术及核装药的对称压缩、分裂起爆及高温核聚变点火，接着快速发生的裂变到聚变之间的互相强化过程，证明朝鲜用于氢弹制作的第一级和第二级定向性结构结合和多层辐射耐爆结果设计正确，轻量化热辐射屏蔽材料和中子屏蔽材料选定合理，并得出结论表示，第一级和第二级发生的复杂的物理过程的朝鲜式解析方法和计算的程序均达到了高水平，第二级核装药结构等作为自主设计的核战斗部的氢弹的工艺学结构很可靠。朝鲜的核试验由来已久，在1989年美国的卫星照片显示朝鲜北部延边地区的核研发中心，华盛顿方面随后谴责朝鲜试图研发核武器，当时的朝鲜政权竭力否认。1994年金日成死后的3个月，金正日接班与美国签署了双边协议，朝鲜承诺冻结以及废除其核武器计划，以换取民用核反应堆的建设。2002年到03年之间，美国谴责朝鲜私下里进行铀浓缩计划违反协议，此后朝鲜驱逐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观察员等人，之后又从核不扩散协议当中退了出来，并在2003年的6月份承认希望拥有核武器。2006年朝鲜进行了第一次的核爆试验，在一系列的国际制裁之后，朝鲜于当年的夏天进行了第7次导弹试射活动，其中包括大浦洞二型远程导弹。在2007年朝鲜同意撤除核武器计划，并欢迎国际原子能机构观察员重新入驻，以换取数百万吨的能源燃料，并从美国制定的恐怖主义国家黑名单上被除名。同年的7月份，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外宣称延边核反应堆已经被关闭了。2009年的春天，朝鲜发射的一枚远程火箭可落入了太平洋，美国、日本以及韩国认为这是一枚大浦洞二型导弹。同年朝鲜退出了自2003年开始与中国、俄罗斯、美国、日本、韩国进行的六方会谈，并决定重启核计划，终止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同年的夏天，平壤宣布成功进行了第2次地下核爆试验。2011年金正日逝世，小儿子金正恩接班。2013年平壤进行了第3次地下核试验，朝鲜方面表示该试验当中对弹头进行了小型化的处理。2016年朝鲜进行了第4次的地下核试验，官方表示这是一次氢弹试爆，但是国际专家表示质疑。同年的3月份，安理会对朝鲜实施了前所未有的严厉制裁。同年9月，朝鲜称进行了第5次核爆试验，这一次是通过可装载小型化弹道导弹发射，韩国方面认为这是朝鲜截至目前威力最大的核试验。今年也就是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朝鲜无法永远不会拥有能够打击美国领土的核武器。同年8月份，朝鲜掠过了日本海，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并在今天也就是9月3号宣布氢弹试验成功，并表示本次试验结果显示氢弹可被安装在新研发的洲际弹 道导弹上使用。9月3号的新闻当中，朝鲜国报及播音员李春基以坚定口吻播报了氢弹试验成功的新闻。朝鲜的重报新闻从来少不了他，是他在1994年向电视机前的朝鲜民众宣布金日成之死，也是他在2011年宣布金正日的逝世。除此之外，多次导弹和核武试验也均出自他的新闻放送。今天身着传统粉黑色相间的韩服，佩戴着金日成与金正日的纪念章，李春基微笑着宣布朝鲜氢弹试验成功，并表示这史无前例的威力炸弹标志着非常关键的一步，那就是朝鲜抵达了完善国家核武力量的终极目标。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要闻解说，我们一起回顾了朝鲜核武历程，从否认延边核反应堆的存在到宣布完善国家核武器的氢弹试爆。由妮楠为您编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